主耶稣，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因为你就是那位降生的婴孩，你就是那位奇妙的救主。感谢主，因着你的降生，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生命彰显给世人看，而且人一个一个的重生，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进入你的生命啊，与你的荣耀有份。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啊，这奇妙的作为。更奇妙的是，这件事情早在几百年前，在你降生之前，就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的口讲述给世人听啊，让人知道人是有盼望的，出路就在那位救主，就在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啊，这盼望一直没有消失，永永远远的照亮人心，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今天啊，也正是来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身上，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像以赛亚先知一样，为你来做见证，来传扬这美好的福音。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很精彩的一章的时候，主就求你的圣灵来挑亮啊，挑望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盼望，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就把更多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啊，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啊，我们常常会引用里面的经文啊。那最有名的是其中两段啊，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一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啊，引用这一段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在黑暗当中看见的那个大光，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个光啊，这个马太做见证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当耶稣基督刚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这句话就被引用啊，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那第二段，有名的话就是在第六节、第七节啊，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哈，指着耶稣基督讲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啊。这是很著名的指着耶稣的一个预言啊。那后来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这句话就成就了。那从第八节实际上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那这是四个很清楚的段落，是统一的一个主题，因为四个段落的结尾都是同样的话。这个话呢在第九章的十二节、九章的十七节、九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和十章第四节啊，重复四次，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烈怒，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那这次讲的耶和华伸出的手啊，不是祝福的手，是发怒的手，是审判的手。所以这四次呢，实际上不断的递增的，那个审判的烈度，那个怒火的烈度呢，是在不断增加的。这是讲到当时神做的事情啊，他一次降罚、两次降罚、三次降罚，不断的降罚，但是呢，以色列人还是硬着心，不真正的悔改啊，以至于这个受的惩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啊，第十章的一到四节讲到说他们被掳的结局啊要临到了。所以我们仔细进入到经文啊去读，一方面是看到这个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哈，这个接着惩罚来引导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不听哈，这个落到越来越重的刑罚当中。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呢，还是有一个盼望哈，就是指向要将来要出生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哈，一会儿来分享。 好的，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啊，因着以色列人的骄傲不肯悔改呢，不断的遭受神越来越严重的惩治。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一开始还是只是一些工程上的损失啊，这个自然界当中发生的事情哈、啊，比如说第十节，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口讲出来的哈，他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所以那个砖墙的倒塌，桑树的被砍伐哈、啊，发生在他们周围自然界中的事情和他们所做的手中的工作哈、啊、不成功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提醒警示，一开始还是比较缓和的、啊、但是你看他们讲话的心态、啊、这个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去思想他们哪里做错了去回归神，而是说应着景象照着去做、砖墙塌了再以为说造石头的就更坚固了、这个桑树被砍了、啊、换成这个香柏树以为就不会出问题了。十一节说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看到没有，这些事情背后是神在做、当他们不受这个第一次的提醒以后，神就借着这个仇敌的攻击、亚兰人和以色列人起来，他说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周围的这些的敌人呢，张开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未不缩，为什么呢？第十三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看到没有，是主在击打他们，这些事是出于神，是让他们转过来来寻求耶和华神，但他没有。十四节，因此啊，这个第二层的审判出来了，第二层的审判就更严重了，他说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支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这个很可怕。长老、尊贵人和先知是神使用、引导神的百姓的，替神讲话的，替神的百姓来做决定的，如果他们走错了路，引错了方向，那跟的人就一起败亡，那不仅他们要担责任，神要剪除审判他们、那这些百姓也变得 很恶，神也不喜悦、十七节说，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看到没有，这个罪不光是领袖的罪了，底下的个人都有亵渎的罪，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欲望的话，这是第二次、后面又重复同样的话、当他们不转离的时候呢，第三次又来了哈，十八节开始，这次更厉害了，这次呢百姓成了火柴，这是第十九节后面讲的哈，无人怜爱弟兄，然后左边抢夺仍然饥饿，右边吞吃仍不饱足，他们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这是自相残杀呀，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本来是兄弟的，但是互相的抢夺，互相的吞吃。二十一节说马拿西吞吃以法莲，马拿西和以法莲是一个父亲生出来的两个儿子，都是约瑟的儿子，亲如兄弟的人，但是呢互相吞吃，以法莲反过来呢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这你看他们那边内部不断的征战厮杀，这是神出手惩治他们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结束哦，已经觉得很糟了，但是总是有更糟的情况会发生，如果他们还不回头的话。所以到了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到了什么境地呢，境界呢，他说这个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是什么发生问题？立法机构发生问题了、这个立不义之律例，所以这已经不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不是少数几个领袖的问题，连他们这个被推举出来在 民当中设立律例的，这些人都已经完全偏离神了。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是什么？这是法官吗？法官和立法的都出了问题，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裸物，以孤儿当作掠物。那这种的做法，这是从根子上，这个国家已经都烂透了。到这种时候，这是第四次，那这个时候这个被掳的结局就会降临。因为到第四节，十章第四节说，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晋升到了领袖、立法机构、法官都已经偏离公正以后，这国家就只有经过被掳之后才能够重新的回归。所以这些话跟我们的现实都可以联系在一起。今天早上我读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出版物出版的，就讲最近有一些的牧师陆续的出来道歉。为什么道歉呢？就是为大选之前他们发预言说这一次川普一定会当选总统。最近呢，这些人陆续出来为他们当初发的预言来道歉，说他们讲错了，听错了，他们要悔改，他们要回去看一看这个当初为什么以为是神对他们讲话，也代表神去发预言，结果后来讲错呢？那这里面就很多的问题被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支持 Trump 是一个问题，我们投票给他，甚至为他祷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我们都可以去做的，尽我们的时间，尽我们能力，去帮助他去当选总统，顺着神的带领和感动，去做，全心的去做，甚至上街去和平的游行，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发表言论说我是替神来预言这件事情，这就很 serious 了，这个性质是不同的。他是奉着神的名讲说，神对我说这样的话，要什么事情发生，这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耶利米那个时代，在旧约的时代，这种先知应该是被处死的。所以这里神的审判降临在他们，这个因为十六节说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所以这种假先知当初这个耶利米出来讲说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出去投降吧，因为这个灭亡的结局已经定了，这个被掳是没有办法这个走回头路的，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结果那些假先知就出来说不对，和平的，是和平的，神会打败，帮我们打败敌人的。所以类似的事情今天在发生。那这个呢，而且这篇文章还讲到第二部分，就是不光是这些牧师出来做悔改啊，认错啊，结果他们这样悔改认错招来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有一个牧师就讲说，我这过去这几天当中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多恶毒的咒骂，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想都是基督徒啊，就咒骂这些人说你们是假先知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这个出卖者 trader， 然后就很恶毒的话讲，神的子民怎么会落到这种境地？没有怜悯，没有恩慈，没有赦免，说出话的那种的言语和讲话的态度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充满了愤怒、憎恨、苦毒，这不应该是神的子民的样式。所以你看第二个循环里面，神不光责备这些讲假谎言的这个假先知，他也责备这些百姓，他说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这是很可怕，这说明神的子民这个属灵的光景的这个堕落。所以真的是帮助我们看清今天神到底在美国在做什么，在美国的这些教会基督徒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当一个国家立法机构在设立驱往正直的法律，这两天这个国会不在
讨论这些事情吗？ Ridiculous， 很多事情哈，嗯，法官不能出来主持正义啊，这个社会已经糟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以赛亚在做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又该做什么？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可以借着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啊，继续去思考。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这一章我觉得突然就觉得比较看得懂了，之前的都是比较模模糊糊，这一章我感觉好像看得比较懂，所以感受也多一点。开始就是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讲的，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想要这个时候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最黑暗的时候，刚刚牧师也讲了，神给他们很多的警告，但是神同时也用这几句话好像要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盼望。我想在当时的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相信，相信的人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得着了这个安慰，得着了盼望。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不相信的。那不相信的就是刚刚后面牧师刚才讲到有好几段，神他就好像用各种的方法啊，用各样的方法，好像是要逼他们，逼他们要来寻求神，一方面教训他们，一方面惩罚他们，一方面就是借着这些事情要引导他们，要逼他们来寻求神。我就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他应许的那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我们现在这个婴孩已经为我们而生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牧师也提到了，外面很乱，政治上很乱，然后疫情也乱，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群人是挺蒙福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就享受了神所应许的这个平安，在当时是应许，对我们来说这个都已经成了，对，这个婴孩已经为我们而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有平安。但是我就在反过来想，那些不信的人，这些人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平安？因为如果他们有平安，那我会觉得很奇怪了。如果他们不信神，然后在这么乱的环境之下一样有平安，我觉得这个就很危险了。就像这一章里面讲的，神就会用更大的苦难，更大的灾难来引导他们，让他们来寻求神。因为他们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是有平安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寻求神的。所以我想到这些，然后再想到圣经给我们预言的将来还要有七年的大灾难啊，越想就觉得其实这个真的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给我们人最后的机会，要人回头来寻求他。所以就是我看了这一章以后就有这些感受 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就是在神讲出很严厉的，责备以色列话语当中讲出了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婴孩降生的这个应许和预言，很宝贵，这个虽然他们要等700多年之后这个应许才能够应验，但那个是凭着信心可以当时就接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已经是回头去看，这已经是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这个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是，更加有福的，这些事情是很显明的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抓住，可以盼望，可以分享给别人的。
大家早
，张老早。
这一章很有名的，刚刚牧师跟华为都提到，华美都提到，第九章第六节，这边用五个名称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第一个就是奇妙，在旧约的时候，最早最早有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使者，那英文若用了 The Angel of the Lord， 有一个定冠词的话，多半的圣经学者解经家都认为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他叫做 Theophany。 那我记得在四世纪有一段，就是 那个三孙的父母，他爸爸叫做马诺亚，那他的太太有一次就碰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跟他讲一些话，说这个小孩将来啊要做拿细耳人。然后他就回去告诉他先生，哎，说我碰到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马诺亚说，哎，如果下一次他再显现的时候，你告诉我，我要跟他讲话。就没多久，这个耶和华使者又来了，又跟这个他们显现。结果那个马诺亚就要招待他吃东西，但是他拒绝了。最后他走以前，那个马诺亚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名叫奇妙。”那我觉得是第一次神把这个奇妙讲出来了。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讲到他是奇妙。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主耶稣真的是奇妙，他的由来很奇妙，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子又称为人子，这个很奇妙，是人又是神。那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他的那降生童女怀孕，那更奇妙，怎么可能呢？80年代，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就是访问学者来了，从中国刚刚来，我们跟他们查经，那医生就说了，怎么可能没有结婚就生子，这是神话的。后来当我们跟他讲的时候，说这个神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六天造万物。就他就回家想，下回再来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吴老师，我想通了。如果他是神的话，他无所不能，那个童女怀孕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些奇妙。然后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做的事奇不奇妙？让瞎子看见，哑巴讲话，瘸腿能够站起来，甚至让死人能够复活，这很奇妙。然后他讲天国的道理，有很多比喻，这很奇妙的教训。最奇妙的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流血赦免我们的罪。这一段都可以了解。最后一个，他居然从死里复活，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奇妙，从头到尾都是奇妙。那我们很有幸在有生之年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相信这个奇妙的主，是我们的福气。那我们的责任也是在身上，我们应该把这个奇妙的主介绍给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周遭的朋友啊，或者家里面的人，父母啊，祖父母啊，让他们能够经历这个奇妙的主，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改变。那下面讲这个测试全的神有和平的父永在和平的君，就请别人再参加解释好了，给别人机会。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星期天我们幸福小组就开始了啊。这次就是借着8周的时间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传福音啊。身边如果有朋友哈、可以邀请他们。星期天的下午我们连着8周来向他们传福音。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就进入小组好吗？大家在小组里面都有机会哈、继续来分享。